常荣幸来到这个心理学界的这个第一块台子啊，北师大，和大家交流这个佛教的心理学，也就是从心理学视角的佛学思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因为佛教自古以来呀，被称为是心性之学，也就是说，这个中国人修身养性是离不开佛教的这一块的思想。佛教这个它的整个修行啊，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心，就是所以我们平常会说到这个修行啊，就是修心。这个修心呢，包括就是从对我们人的这个心理的正确认识，到对这个心灵的净化、改善、提升，那么这个呢，都是属于呀、修心的内容。那么关于佛教的这个修心的这个理论啊，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可以这么说，我们讲佛教有南传、汉传、藏传。就汉传佛教来说，就有八大宗派。这些不同的宗派呀、我们也可以都把它理解为是佛教心理学的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流派。每一个宗派对我们如何的来正确认识我们的心，到对我们的这个心的改变，都有着一个非常完整的体系，非常完整的体系。所以佛教心理学啊，确实在这个理论上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它对我们中国人这个良好的心态建设，在中国文化这个几千年的流传的过程中，他对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良好的心态建设，乃至这个禅宗里边所说的明心见性，它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梁启超先生啊，这个在二几年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佛教是东方的心理学，东方的心理学。那这个从这个佛教呢，对这个西方的心理学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在西方心理学从这个近代以来呀、他们也在大量的吸收佛教的思想，比较有名的，比如像荣格啊，像很多心理学流派的这些大师们，他们也都在不断的吸收佛教的心理学，然后把它作为这个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以及这个心理治疗，尤其像这个正念的学说，对西方心理学的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那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了解佛教，事实上呢，也就是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这个认识这个西方的心理学，同时呢，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去了解我们东方的心理学，也就是我们中国，我们东方的心理学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在下面啊，我想从几个方面来和大家这个介绍给大家。那么首先呢，第一个我要介绍的问题是关于佛教这个心理治疗的原理，佛教心理治疗的原理，就是佛教呢，它可以说是一门教义，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是一门心理学，是一门心理学。在这个佛经里边啊，经常会把这个佛陀和众生的关系把它说成是这个医生和患者的关系。佛陀呢在佛经里边啊，经常被称为是大医王，一个大医王，或者被称为是一个医生。那么众生呢，芸芸众生啊，通常也会称为是被称为是这个就是病患者。这个病患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当然我们一般的人，我们不愿意去称，我们通常人呢，我们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病患者，一般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病患者。那么佛教对这个病患者，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义？佛教对病患者的定义，也就是以贪嗔痴。佛教认为我们众生啊，这个我们的生命中有贪嗔痴三种疾病，只要我们没有摆脱这个贪嗔痴啊，这个三种病毒啊，那么我们都是属于病患。那么佛陀呢，这个他曾经也是贪嗔痴的，既有贪嗔痴三毒的病患者，因为他通过修行，通过修道，摆脱了这个贪嗔痴这个三种病毒，开发出生命内在的这个觉悟的潜质，成为一个这个觉者、智者，成为一个觉悟的人，成为一个智慧的人。那佛教呢，就是佛陀啊，他所探索出来的，就是如何去治疗这个众生的生命内在的这个三种贪嗔痴的这个疾病的方法。所以呢，佛法它本身也是属于一种治病的方法，佛法就是治疗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贪嗔痴的这个疾病的方法。那么佛教认为，在我们人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啊，修行的过程就是治病的过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内在，只要有贪嗔痴，我们就是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人，我们就是一个有疾病的人，这是我们需要承认的、接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这个就是佛教呢，他把我们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 佛教呢就是一门治疗心理问题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学问和智慧。那佛法的这个对人的心理问题的治疗的方法很多啊，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佛经里面经常会讲到84000法门，84000法门，就是他这个，当然这个84000法门，实际上它是一个虚数，不是一个实质，就是主要是说明这个方法，这个法门很多，包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宗派，我们刚才讲到的，包括像南传的佛教，比如现在这个正念的禅修啊，对西方心理学的这个影响很大。这个正念其实跟南传佛教有很大的关系。那除了南传佛教以外呢，还有这个汉传佛教、藏传佛教，每一个传统的佛教啊，它都有很多的宗派，有很多的经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的去了解佛教、学习佛教？佛教博大精深的佛法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纲领啊？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纲领？其实是有的。佛陀最初在菩提树下悟道了之后啊，他根据他自己修行的经验，这个他就总结了这个四谛法门。四谛法门也就是这个佛法的纲领。所以这个佛陀啊，他是非常有智慧，他把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存在的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他总结的就是四个字，这个四个字呢，就是苦、集、灭、道。苦、集、灭、道。这个苦、集、灭、道里边啊，它是隐藏着人生的两重因果，两。这个两重因果呢，就是轮回的因果和解脱的因果，轮回的因果和解脱的因果。我们讲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呢，就是这个跟印度的整个文化是有关系的，跟印度的整个文化是有关系的。印度的整个文化，它关心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它关心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轮回和解脱。轮回，印度人他们普遍的会认为，这个生命啊是一种无尽的轮回，而这种轮回中的生命是充满着烦恼和痛苦，充满着不自由、不自在。那印度呢？这个各种印度，我们知道印度的哲学、宗教特别发达。那么所有的这个哲学、宗教，他们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对这个轮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轮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同时呢，如何能够从这个轮回，如何能够终止这个轮回？那我们知道，佛陀呢，整个佛教啊，也在解决这个问题，也在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需要对这个轮回做出一个正确的解释，轮回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方面呢，要提出对这个轮回的一个究竟的解决方法，不是不究竟的，究竟的解决我们轮回的方法。那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四谛法门的这个四个字，其实它又隐含着对轮回的这个真相的认识，以及如何从这个轮回里边走出来。那么对这个轮回的真相的认识啊，在这个四谛法门里边呢，就是前面的两个字就是苦和集，苦和集这个两个字，苦集就是这个痛苦产生的原因。一方面你要认识到人生是痛苦的现实，第二个方面你要认识到这个人生的这个人生的痛苦它产生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只有找到真正的原因，你才能够究竟的解决人生的痛苦，这是一个关键点。那么这个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佛教讲人生是苦，讲到人生是苦啊，这个概念啊，很容易给人产生一种什么感觉呢？很容易给人感觉一种人生是这样的一种说法，是比较悲观消极。所以我今天早上呢，这个就针对这个问题啊，我还发了一条微博。这个其实我们讲到这个人生是苦啊，这个问题啊，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全面的，其实是比较负面的。真正的讲，这个生命的本质是清净的、快乐的、自由的。因为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生命的本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内在的活性。这个活性呢，它是充满着，它本身是清净的。同时呢，它本身是，它是快乐的，它会不断的制造快乐，制造喜悦，充满着欢喜。同时它本身是独立的、自由的。但是佛教为什么要讲人生是苦呢？事实上呢，这是基于我们以这个迷惑和烦恼为基础的人生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现在凡夫的生命都是以迷惑和烦恼为基础，这个迷惑和烦恼啊，这个什么叫迷惑？这个迷就是在这个佛教里面有另外一个表达的方法，就是叫做无明。无明就像今天的天气很好，这个就像这个严重的雾霾天，你看什么都是看不清楚。这个无明就是缺少，就是看不清楚。每一个生命都在这种无明的状态下，就是你生命内在的这种雾霾很严重，它使得你呢看不清楚自己的生命的真相。每一个生命都是对自己充满着无知，看不清楚自己生命的真相，同时呢也使得你看不清楚世界的真相。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人是看不清楚自己的。所以在西方哲学里面讲认识你自己，为什么讲要讲认识你自己呢？也是因为你看不清楚自己。因为我们看不清楚自己，我们就会对自己啊产生一种错误的认定，错误的认识。所以人生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你知道人生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人生最大的误解就是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对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认定。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 然后同时我们又会执着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当我们执着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制造烦恼，会不断的制造烦恼。然后由这些迷惑和烦恼就会成为我们现在生命产生建立的一个基础。我们现在的生命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错误的认知，由这个错误的认知，这个产生烦恼，然后由这些烦恼构成了我们当下的生命。那么这样一种生命呢，从本质上来说是痛苦的，就是迷惑和烦恼，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制造痛苦的永动机，它会源源不断的制造。其实佛教讲人生是苦呢，事实上是偏向于以迷惑和烦恼为基础的人生是痛苦的。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立足于觉悟的本性，立足于我们生命内在的觉悟的本性，建立起来的人生啊，那么这样的人生啊，就是充满着安静、自由、喜悦、快乐，就是。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佛教呢讲这个轮回的因果，就是苦。我们要解决苦的问题，事实上最主要是要找到苦的根源。所以在这个佛教讲这个四谛法门里边，苦、集、灭、道，这个灭呢就是涅槃。涅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息、熄灭，就是解除。解除什么呢？就是解除我们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你要解决苦，关键就是要平息你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如果你的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平息了，那么你的这个痛苦的症状才能够解决。这个就像我们生病，生病是痛苦的。这个我们只要有病，有这种各种各样的生理上的疾病也好，还是有这个心理疾病也好，那么这个身体的疾病还是心理的疾病，这个疾病呢，它一定会源源不断的制造痛苦。并会源源不断制造痛苦。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解除这种生病的痛苦呢？那唯一我们要做的就是治疗，把我们身体的疾病治疗好了，解除了，这个去除了，或者把这种心理的疾病消除了。当这种病消除了之后，那么痛苦也就得以。所以涅槃就是平息、安静、寂静，就是我们的生命啊，进入到一种安静、喜悦的状态。当我们的生命消除了这个迷惑和烦恼之后，那么也就解除了我们人生的痛苦。那么解除这个痛苦呢，它需要什么样的方法？需要什么样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其实也就是道，苦集灭道。道就是方法，所以这个四谛法门就是先说结果，再找原因，然后先说结果，再找原因。先说结果，就是代表苦的现实。我们了解到，我们承认以迷惑为烦恼为基础的人生是充满着痛苦的。这个痛苦的根源在哪里？你找到它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然后呢，灭呢，就是一种健康的生命。 就是一种没有迷惑，没有烦恼，哎，就是 内在充满着觉醒、自由、喜悦、快乐的生命，那就是涅槃。那么涅槃的产生，它要通过什么方法呢？要通过道，就是道地八正道。其实呢，这个佛法在这个不同的宗派，哎，我们讲这个南传的佛教、汉传的佛教、藏传的佛教，对于这个苦和产生苦的原因，以这个迷惑烦恼为基础产生种种人生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因果因缘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来说大体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各个不同的宗派在这个道义上，在这个方法上，怎么来解除这个轮回的痛苦啊？有大乘，有小乘，有中观，有唯识，有净土，有禅宗，这个体现呢就是在这个方法上的不同，这个方法上的不同。那就是说，那么这些所有的方法它又有一个核心的纲领，就是八正道。这个八正道，八正道就是从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个八正道呢，大体隐含着三种修行的内容。比如说正见、正思维，它是包含着我们要解决这个生命的迷惑和烦恼啊，你需要建立一种正确的认识。正见，这个是佛法最不共的地方。正见，什么叫正见呢？这个正见也就是你的认识要跟世界的真相是相吻合的，就是如实的认识世界，如实的认识世界，那么这就是正见。那么佛教认为，就是说正确的认识可以开展出智慧，错误的认识会引发无穷无尽的烦恼。也就是说，我们的烦恼都是因为迷惑，都是因为错误的认识产生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解除我们生命内在的迷惑烦恼，我们需要介绍一种智慧的文化，我们需要介绍一种智慧的文化，通过这种智慧的文化才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种正确的认识。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智慧的认识之后，我们才能够抵达真理，我们才能够解除我们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所以在每一个宗派的修行里边，正见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佛教讲缘起，讲无常，讲无我，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些啊都是属于不同的这种正见的范畴。正见，那八正道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健康的正确的生活和行为，像正义、正业、正命，就是我们要有一种这个健康的如法的生活。这个生活方式对于我们这个生态世界和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其实影响非常大。我们今天为什么人的心这么混乱，为什么这个生态环境严重的恶化，其实呢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很混乱，所以佛教认为我们建立一种简单健康的生活，是我们建立良好的心态，哎，以及呢良好的生态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关于生活的这一块，在佛教里边就是属于 借的内容，证件这一块呢是属于会的内容。那么还有关于正念正定，就是属于禅修，就属于我们有了证件之后，我们还需要禅修。也就是你需要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很多人都在搞学术研究，研究这个东方哲学、西方哲学，哎，这个古今中外的各种哲学，我们掌握了很多哲学知识，但是可能我们做人跟学习哲学啊，往往会是两码事。为什么是两码事呢？我们没有能够把这种哲学的智慧真正的变成自己的认识，变成自己的一种待人处事的一种方式，哎，就是我们缺少一种对生命的一种问题的这个本着对生命的这种这个求真的，哎，就是解决生命的困惑、解决生命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出发点，所以我们就很容易把这个学习的这个哲学啊当作是一种文化知识来学习。那佛法呢，就是说你通过佛法的学习建立了这种人生的正见之后啊，最关键的还要通过禅修，要通过禅修把这样的一种认识转化成，把这样的一种智慧变成你的认识，变成你的一种心理力量，哎，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禅修，最终开发出你生命内在原本具备的智慧。那么这个是佛法修行的核心，大体上也就是有戒定慧这个三个方面。我们现在讲，不管讲这个南传、汉传、藏传，事实上它都离不开这个核心，哎，那这个核心呢，就是通过这个修道，最后就是导向，就是通过这个八正道来修行，就是要最终要帮助我们平息我们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迷惑和烦恼，那就达到涅槃，涅槃。那这个涅槃啊，这个在这一点上来说呢，这个小乘跟大乘又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小乘佛教呢，它只是偏向于这种护面的品止息。比如我们在这个学习佛教的过程中，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佛教会比较消极。为什么会觉得比较消极呢？因为你看到的都是属于否定的这一面比较多，比如讲无常、讲苦、讲空，它是偏向于，包括涅槃，涅槃就是轮回的止息。那我们当我们如果单纯的接受这一面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佛教是不是比较消极？怎么？因为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对这个世间会充满着执着，充满着肯定。但是佛教呢，对这个世间啊，它会有诸多的否定。但事实上这些否定，它所否定的是什么呢？否定的是我们生命中存在的负面的这个层面，也就是以迷惑和烦恼为基础的人生，它本身它在本质上是痛苦的。所以佛教它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真相，哎，我们认为是永恒的，事实上没有永恒，佛教告诉我们无常，哎，我们认为是快乐的，但事实上以迷惑 和烦恼为基础的生命，它的本质是痛苦的，哎，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就是说这个永恒，但事实上呢，这个生命啊是在这种不断的这种无常变化中，哎，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一切都是真实不变的存在，哎，但是佛教告诉我们呢，你所认为的这个世界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哎，不变的不可分割的实体根本就是不存在，哎，世界的一切的存在都是一种条件的假象，都是一种因缘因果啊，它是一种条件的假象。那么佛教事实上它的否定是要否定我们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哎，那么大乘佛法呢，它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它不只是要重视这种负面的否定，它还重视这种生命的一个正向的开显，正向的开显。我们的生命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以迷惑为烦恼为基础开展出来的人生， 还有一个呢，就是以觉悟的本性开显出来这样的一种自由快乐的人生。那么大乘佛法呢，不仅仅是重视负面的否定，它也更重视这种正向的开显，正向的开显。生命不仅仅要否定负面的情形，更主要要开显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正向的力量。所以大乘佛法里面讲到这种净土的庄严啊，还有讲到这种菩萨的这种无尽的悲愿，无尽的悲愿就是永久的利益众生，无尽的悲愿。那么这些精神呢，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会充满着希望和光明，它会让我们生造不误。那我觉得这个是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在修行上呢一个不同点。还有一个不同点在哪里呢？小乘佛法讲涅槃，就是只要自己涅槃了就行了，我自己把我自己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这个解决了，那么我的生命就完成了，这个我所要做的事情也就结束了。那大乘佛法呢，它是要利一切众生，他不仅仅自己要解除生命内在的迷惑和烦恼，他不仅仅要自己要走向觉醒，他还要帮助一切众生走向觉醒，要利益一切众生，所以叫大乘小乘。乘就是像一辆车一样，有这个有自行车，有小轿车，还有大巴，还有大轮船，就是大乘，就是可以承载着一切众生从这个轮回的这个迷惑的苦海中，走向这种觉醒的彼岸，走向觉醒的彼岸。那么这个是属于大乘。那么我们总的来说，这个四谛法门呢，它就是包含着从认识到人生以迷惑为基、烦恼为基础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痛苦的。然后呢，到如何的去解决，究竟的解决人生的痛苦。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包含着就是苦集灭道。所以这个苦集灭道的设定啊，它就像印度的这个印度人这个医生治病，他也有这个四个环节。比如你看到一个病人，首先要给他一个诊断，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你需要给他一个如实的诊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找到这个病的根源，你要找到真正的因，你只有找到真正的病因，你才能够真正的解决疾病。第二就是对他的病因做一个正确的诊断。第三呢，就是对他治疗之后的结果要进行评估，他治疗之后的结果是什么，能不能治疗，治疗的好，治疗不好，这是第三。第四呢，要提供一个良好的治疗方案，这就是道。那佛陀啊，他说这个四谛法门啊，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对生命的疾病的一个治疗的思路，建立的这个四谛法门，苦集灭道。那么我们讲这个四谛法门，主要就是要这个告诉大家，就是佛教的这个心理治疗的这个原理。那么我想这个四谛法门里边啊，事实上呢有两点这个需要我们这个注意，有两点需要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点呢，佛教对人的疾病的解决，它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原理的基础上？佛教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解释啊，这个大体上呢，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说明。这个四个字呢，就是因缘因果，因缘因果。这个佛陀在阿含经里边讲啊，他说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就是说这个世间的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有它的因缘，有它的这个前因 和后果。你要找到他的因缘，去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哎，他自身的因果。那同样的，你解决一个问题，你怎么样才能从根本上去解决呢？也是你也要找到他的真正的因。只有你把这个真正的因解决掉了，这个问题才能算是究竟的解决。所以在这个佛陀的最初的教法里边啊，有四句话，有四句话。这个 四句话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因为有某种因缘出现了，所以才有某种结果产生。如果某种因缘消失的，某种结果也就消失了，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同样，我们在针对生命问题的解决，我们一样呢，也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原理，也要使用这样的一个原理。就像面对苦的现实，我们人类的五千年文明，我们人类的五千年文明都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都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帮助我们如何的摆脱人生的痛苦。用佛教的话来说，就是离苦得乐，摆脱痛苦，让我们的人生能够过得幸福快乐。我想呢，这应该是我们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我们想，从原始人，当然在这个五千年文明中有哲学啊、宗教啊，哎，这个各种各样的学说。这个学说包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当然同时也包含着对我们生命的这个内在的认识，对生命内在的认识。那么尤其呢，这个16世纪以来，这种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哎，你看从原始人的刀耕火种，到我们今天的这种高科技的发达，我们不断的改善外在的这种物质环境，啊，丰富物质生活。那我们今天的人好像啊，我们的痛苦并没有因此减少，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活得更迷茫、更累、更痛苦。更痛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内在的烦恼更多了，更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欲望太多了，哎，我们需要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让我们变得更累。然后我们执着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让我们变得更加烦恼。所以我们就是怎么样要解决痛苦啊？如果说我们仅仅是通过改善外在的环境而不去这个找到这种痛苦的产生痛苦的根源，从根本上解决人生的痛苦啊，那我们所做的努力啊，那都是属于一种扬汤止沸，就是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抄薪。那佛陀认为，就是说我们需要真正解决痛苦，我们需要找到痛苦的真正的原因苦集，哎，并且呢，我们还要找到这个痛苦的真正的解决的方法，彻底的解决了，而不是一种暂时的解决，哎，不是一种这个石头压草似的。比如说这个印度也有各种宗教，他们也都在探讨怎么来解决人的痛苦。比如他们会认为有两个东西是我们这样产生痛苦的，人类产生痛苦的这个重要的根源，一个是欲望，一个是想法。欲望，这个欲望和错误的想法。你看我们今天的人，这个为什么活得很累，哎，这个很辛苦，有很多的烦恼，其实这个跟我们的欲望太发达了最有关系，欲望太发达了有关系。还有呢，跟我们人类的这种想法不是乱想，所以这个理性这个东西啊，其实它用不好它也是很麻烦的。我经常讲这个理性它是双面刃，在佛教里面讲这个知之一智，众妙之门，但是也讲呢知之一智，众惑之根。理性 如果我们缺少一种正确的文化，我们就会建立一种错误的理性，不健康的理性，错误的认识。那么这种认识啊，可能会给我们个人的生命和这个世界啊，都会带来极大的灾难，都会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我们人呢，需要这个去这个正确的去正确的认识我们的理性，去正确认识我们的理性。所以这个那正确的认识理性，就是我们通过介绍一种智慧的文化，然后建立一种正确的观念。那么这种正确的观念，它就可以帮助我们解除烦恼，解除痛苦。就是它可以，它会成为我们开发智慧的一种力量。所以人的想法，这个我们用不好，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想法，它也会给我们人类带来灾难。所以印度人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他们会采取，比如说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禅定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苦行的方式。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这个印度人，佛经里面描写那些苦行外道啊，哇，他们真是对自己的这个高度的虐待自己。你们今天如果再通过这个网站啊，你们就是去查一下印度苦行僧，你们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受苦的程度。你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他挤了一个手，挤了37年都不换下来，当然后来已经换不下来了。他们觉得通过苦行啊，但一个人通过苦行之后，这个欲望就不会产生了。但确实是这样，那你严重的苦行，欲望当然也没有了，想法也没有了。那还有一种就是禅定的方法。但是佛陀看到了这种，不管用苦行的方法还是禅定的方法，单纯的禅定的方法，它都是一种叫做什么呢，石头压草。你暂时因为没有条件，让你的这些欲望没有办法产生作用。你今天修苦行，你的欲望被压抑的，明天一改善生活，欲望又出来了。你今天没有条件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想法，明天一有条件，你的想法又来了。就是关键你要解除这个内在的种子啊，就是潜意识里面的问题你要解决。你潜意识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光是通过条件，让自己的内在的这些这个问题，这些产生痛苦的原因暂时没有办法产生作用，那是没有用的，那是没有用的。所以佛教的佛陀呢，他就是去探寻这种这个人生的痛苦的真正的原因，就是找到他真正的原因，然后呢提出这个智慧的解决方法。我觉得这个是佛法解决我们心理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啊其实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佛陀呢，这个他在这个菩提树下，他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这个发现啊，它是对我们解决心理问题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他发现呢，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都有觉悟的潜质，每一个生命都有自我拯救的能力，每一个生命都可以完成自己对自己生命的治疗，你是有自己有自己治疗自己的能力。那这个发现呢，无疑它是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希望。生命，我刚才讲的生命原本是清净的、快乐的、自由的，其实这是佛陀发现。佛陀发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原本都是清净的、快乐的、自由的。那么这个发现呢，我觉得比科学史上任何发现都要重要，因为它会给我们的生命带来希望，我们的生命带来希望。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呢，他一方面他找到了我们痛苦的根源，帮助我们正确的认识痛苦，就是这个痛苦的根源就是迷惑和烦恼。我们 们生命的痛苦的根源，就是迷惑和烦。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发现了我们每一个生命啊，都具备有觉醒的潜质，都具备有觉醒的潜质，都具备有自我拯救、自我治疗的能力。其实就是说佛教的这个整个佛法，它最终要达到的一个核心目标是什么呢？最终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帮助我们去开化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觉悟的能力。所以佛陀在他晚年说法的时候有说到一部经叫《法华经》。法华经在这个《法华经》里边说到，诸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就是说这个诸佛世尊啊，他是为了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来到世界，就是有使命的，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呢？那就是为了开示众生悟入佛的知见，就是为了要开示，要引导众生，引导众生干什么？就是要觉悟到佛的知见，就是佛的智慧。这个佛的智慧在哪里啊？佛的智慧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像佛一样的智慧，都有像佛一样的智慧，都有佛性，都有觉悟的潜力。整个佛法最终都要导向这样的一个核心，就是帮助我们去开化我们生命内在的觉悟的潜质，然后来完成我们生命的治疗，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健康的人。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人，怎么叫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人呢？从佛法的角度来定义，就是一方面你生命中的迷惑和烦恼彻底的解决了，另外一方面呢，你生命中正向的这种潜质、觉悟的潜质完全被开发出来。就是这种觉悟的潜质有两大内涵，就是大智慧和大慈悲。悲智，悲和智这个两种品质啊，完全被开发出来，那你就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人。健康的人。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讲的关于佛教的这个心理治疗的原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这个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有关于佛教对心的认识。关于佛教在佛经中讲到这个经的，讲到我们的心，对心的了解，对心的介绍，以及有关心的修行的内容呢，是非常非常的丰富，非常非常。我们如果把它简单的做一个归纳，就是可以把它分为，就是讲妄心，讲真心。比如像《阿含经》啊，像唯识，唯识这个系统的经论，它主要讲的都是妄心，就是妄心。什么叫妄心呢？就是以迷惑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心，以迷惑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各种心理，叫妄心。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讲真心，在这个妄心的背后还有真心。就像我们的天可能是有这个云层很厚，但是云层的背后呢还有无垠晴空啊，一片湛蓝的天空。所以心也有这样的两个层面，有迷惘的层面，还有呢完全清净的层面，完全清净的层面。 的这个系统。关于讲到这个万星的系统呢，这个讲的最详细的应该算是佛教里面讲的唯识宗。唯识宗它把我们的人的心啊分为八十一种心所，八十就是八个识，还有51种心理活动。当然我们在这里只能很简单的来给大家做一些介绍。八十这个识也就是心啊，识在佛教里面识也是心的概念，八十就是八种心，51种心理活动，大概就应该可以这么说，有八种心还有51种心理活动。那这个心呢应该可以串作是心的这个主体，心理活动就是跟这个心配合起来形成了一些构成的这个一组这个心的活动。那这个八种心就是八识啊，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这个意识和潜意识的两个层面。其实佛教在这个在这个经论里面早就讲到了这个潜意识的思想。这个八个识里边呢，这个前面的六个识呢，包括眼识、耳识、鼻识、身识，还有我们的意识，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个啊，都是属于意识的范畴。所谓意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意识到的它的活动，我们是可以意识到的它的活动。那在这个六个识里边啊，我们的思考，我们的行为，这个基本上都是属于意识的范畴。所以这个在这个前六个识里边，意识的活动呢，它的这个能量特别大，很普遍。然后在这个意识的背后呢，还有第七识和第八识。第七识佛教称为莫那识，第八识呢佛教称为阿拉也识。这个莫那识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现在的心理学话来说，我们可以称它为是一种潜在的自我意识。潜在的自我意识，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会处处的充满着以自我为中心，这个为什么会处处都会以自我为中，表现的以自我为中心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潜在的自我意识，潜在的自我意识。那么这个潜在的自我意识又怎么产生呢？它是基于这个第七识，它对我们生命的载体，这个阿赖耶识是它是我们的生命的载体。这个生命的载体，也就是我们生命的这个阿赖耶识是什么意思呢？阿赖耶识就是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就是一个藏，像仓库一样，储藏室一样，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储藏室。储藏室，它是我们生命在这个无尽的延续的过程中啊，我们所有的这些行为都会在我们的内心形成一种产生记录，会形成一种心理力量，都会在我们的内心播下种子。种子在佛教这个唯识宗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叫做种子。也就是说，我们每天我们的每一个起心动念，我们每说一句话，我们每做一件事，都是在我们的内心里边播种，都在我们内心里边播种。也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行为都会在我们的内心里边会形成一种心理力量，然后这些心理力量啊，它会不断的产生作用，会不断的被重复，被重复了之后，这种心理啊，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这个过程呢，在唯识宗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种子生现行， 现行新种子，也就是你内在的这些心理活动产生现行了之后，同时呢它又在你的内心里边啊，又留下形成一种，让这种心理活动变成一种更强大的心理力量。所以每一种心理活动呢，它都是在不断的重复中，这种心理力量会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这个种子就像不断被浇水，不断被浇水，它在你生命中力量会越来越强大。所以同样的一种心理力量不断的被重复之后，最后有可能会成为你生命中你心灵世界里面的一种主导力量。就像一个人你不断的去贪，你的贪心就会越来越大，你喜欢发脾气，你的嗔恨心就会越来越大，你喜欢嫉妒，你的这个嫉妒的这种种子啊，它的力量就会不断的壮大。你不断的培养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在你内心里面呢，它的种子就会越来越强大。也就是每一种心理力量啊，都会被你不断的重复之后，它会在你的内心里边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这个占有 越来越重要的分量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会对你的生命会有越来越大的左右和作用，和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奥莱也是呢，它一方面它就是储存着我们无尽的生命的这个信息，信息那个硬盘那简直很大，超大的硬盘啊。你要说多大，这个简直没办法用多少 G 来衡量呢。这个，因为从佛教来看呢，生命就是一个无尽的延续，从无穷的过去会延续到无尽的未来，然后我们每一生所有的活动呢，它都会形成心理力量。储存到我们的阿赖耶识里边，然后同时也是因为这些心理力量推动着我们的生命的继续延续，所以生命的延续有它的永久性，但是它的内容啊，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永恒，它有永久性，但却不是永恒不变的。生命的内涵会随着你人生的这种经验积累，它会形成不同的记录，然后这种不同的记录呢，它会影响着你的未来的生命。所以这个奥莱耶识呢，它的就是保存我们的第一个，它的作用就是保存着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心理力量，种子。然后呢，那么这些种子啊，它会成为我们的心理活动的基础。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心理，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能力，有各种各样的兴趣，有各种各样的爱好，我们会记住不同的人，我们会有对这个人喜欢，对那个人不喜欢，为什么呢？为什么？都是因为你的内心里边播下的不同的种子在产生作用。当你只要进入到这个种子作用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看到那个人觉得很讨厌，其实是一种力量在让你感觉他很讨厌，就是。所以这个我们内心的种子啊，它会成为我们心理力量产生的基础。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奥莱耶识呢，它是作为我们轮回的一个载体，它贯穿着我们生命的延续。比如我们的意识，这个意识的活动是会中断的，但是当你的意识中断的时候，你不是死人。比如说你睡得很深的时候，这个像死人一样，但其实不是死人。为什么？比如说你晕过去了，有人晕过去了不省人事，其实这个时候意识也不起作用的，可是你也不是死人。为什么？还有就是有一些人修禅定啊，进入到这些无想定啊，这些灭尽定啊，这样的一些高级禅定的状态，它也可以让意识彻底的不起作用的，可是呢也不是死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奥拉野识，它在支持着我们的身体，在产生作用。所以呢，这个奥拉野识呢，它是作为一个生命的一个载体。它跟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奥拉野识啊，很多人可能说佛教不讲灵魂，不承认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灵魂。那可是佛教讲奥拉野识， 就是阿赖耶是来承担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灵魂的作用，哎，这个角色。但是这个阿赖耶是跟灵魂有什么不同呢？这个灵魂，这个他们这个哲学宗教上认为灵魂是一个长恒不变的东西，但是佛教里面讲的这个阿赖耶是啊，它是相似相续，不长不断，相似相续，也就是它的这个它虽然是永久的延续，但是它的内容会不断的变化，因为它的内容不断的变化，所以我们的身体会不断的变化，它是可以更新的，可以设计的，可以调整的，哎，不是不变的，它是可以不是不变的，因为不是不变，所以我们的修行还有价值，我们的修行才有可能无去改变我们的这种不良的生命品。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阿赖耶识。那么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莫那识的作用啊，这个莫那识呢，它就是以这个我们生命的这个载体啊，这个阿赖耶识啊，作为它的一个认识的对象，以它作为它认识的对象。这个莫那识呢，他对阿赖耶识啊，也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载体，他不能够正确的认识，他把它看作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所以呢就产生了这样一种我执，产生一种我执。那么这种我执呢，也就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形成了我们生命的一种潜在的自我意识，潜在的意识。那么这里面我们需要说明的有一点，在佛教的思想也很容易让大家产生误解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无我，哎，无我。很多人对这个无我的这个概念啊，他会有一种恐惧感，会有一种恐惧感。无我，那这个无我不是说，那我就不存在了吗？那如果是无我，谁来修行，谁去成佛？那如果说无我，谁在轮回，对吧？就会出现这样的一大堆的问题。但是让佛教讲无我，并不是要否认你的存在，这个我们要记住。佛教讲无我，并不是要否认你的存在。佛教讲无我呢，最主要是要说明你现在所认定的这个我，其实它不是真正的你，这是建立在你对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认识的基础上。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执着身份为我，我们会执着地位为我，我们会执着身体为我，我们会执着事业为我。那么这个东西它能真正代表着你吗？这个东西它都是跟你只是具有一种暂时的关系，这种暂时的关系。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当成真正的你啊，那是挺麻烦的。为什么说挺麻烦呢？比如说当我们把这个色身真当作是真正的我的时候，我们会对它产生强烈的依赖和贪着，我们就会害怕它衰老，害怕它死亡。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只是我暂时用的一个工具，你会比较轻松的去面对。死了嘛，就是我就像我换一辆汽车、换一座房子一样，这问题没那么严重。如果我们把身份地位当作是我，我们过分的执着身份地位，一下这个身份地位换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很难过，我们的生命将会失去支撑点。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认定的以为是你的这些东西，你产生依赖、产生贪着，都是我们人生产生烦恼、痛苦的根源。同时呢，因为你的这种对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认定，使得你不能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佛教讲我、讲无我，事实上是要否定我们对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否定我们对自己的错误认识呢，目的是要帮助我们找到真正的你自己。所以禅宗的修行就是要我们认识去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通过这个禅修， 其实各个宗派的修行都是要帮助我们来认识自己的这个本来面目，对自己的生命呢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活动，它是受到我们潜意识的影响，这个潜意识的影响也就是包括这个潜在的自我意识的影响，包括这个阿赖耶识我们所储存的这个信息的影响。所以每一个人潜意识才是我们生命的最重要的部分，意识只是我们的生命啊潜意识里边所表现出来的非常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所以西方的这些精神分析啊，像弗洛伊德啊，他们也都有这样的比喻，这个意识的世界就像海底冰山一样，潜意识是水下的，而露出来的意识的这一部分啊，其实是非常微小的一部分。是不是说需要停一下，是吧？休息一下啊。